日话题，欢迎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洛杉矶时报有一位突发新闻的记者，叫做 Summer Lin 啊，一听就是一个华人啊，亚裔。那么他呢，曾经报道过蒙特利公园市的那个五星，就是跳舞俱乐部里边的杀人事件啊。那年还进入到了普利策奖的最佳的，就是最后的争夺普利策奖的这个最终名单当中去啊，决赛名单当中去。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他在《洛杉矶时报》当中也有一篇调查文章。这个文章写的是一名有精神问题的母亲呢，他杀了自己五岁的儿子啊，然后这里边有一些情节，有一些故事啊，她和她前男友的关系，然后为什么她逐渐的变成了从一个还算称职的母亲，变成了这么一个执迷于驱魔呀，执迷于这个阴谋论的这样的一个人。她在这里头呢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发展，结识了一些人，大概逐渐的就对这些事情呢开始着迷了哈。那我们就根据这个 Summer Lin 的这个报道呢，跟大家把这个事情稍微的讲一下。
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呢，他叫做 Jordan， 然后这个妈妈呢，名字 last name 是 Anderson， 他们的儿子呢是 Carol。这个两个人呢，其实他们在交往，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呢，曾经交往过。交往的时候呢，因为这个 Jordan 他自己是在这个片场，电影制片厂，就是拍电影的这个行业里面工作，所以经常有比较多的时间都是要一天一天的在外面。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Anderson 呢是在这种普通的这个职场上面打工。然后所以当他们有这个孩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两个人已经分手了。但是这个 Jordan 呢，他作为一个爸爸呢，他还是很希望说能够经常的跟自己的孩子一起相处。甚至在他们两个人分手了之后，然后这个 Anderson 怀孕还有生孩子的那个期间呢，这个 Jordan 还允许这个 Anderson 带着孩子住在他的这个农场里面。原因是这个 Anderson 好像和自己家人的关系也不是太好。可是呢，在这后来就忽然间一下子变得，这个 Anderson 就带着孩子走了。然后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这个 Jordan 呢就怎么联系这个 Anderson 都没有办法见到自己的孩子。那在这个期间呢，这个 Anderson 也，这个 Jordan 也不知道说到底在自己孩子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直到2022年的时候，他终于才知道，哦，原来孩子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嗯，这是一个挺悲惨的事情啊。这个儿子这个就是双方之间其实根本就没有离婚啊，根本就没有结婚啊，所以也谈不上离婚。两个人男女朋友交往一段时间以后就生了这个孩子。生孩子的时候呢，两人已经分手了。那么后来他是提出来说是这个探视权啊，他说周末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看到儿子。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对方是说可以的，但是到某一天的时候说不行了，然后堵在门口，然后他坚持要进去看儿子的时候，他这个对方就把警察叫来了，说你违这个妨碍了治安了，我不许你看这个儿子。后来这个做父亲的，就是这个 Jordan 呢，他还到法院里边，在亚特兰大法院里边想要打这个官司，想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嘛。但是呢，由于这个对方啊，就是 Anderson 这个女的带着儿子不出庭啊，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法庭也找不着他，传票传不给他，所以呢，这案子呢等于就结不了。于是呢，这个 Jordan 呢也就放弃了，就没有再去争夺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就一直让这个他的妈领着他。因为他认为说至少他们两人在交往的时间，他认为对方还算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一个母亲啊。但是他注意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女的啊对他的钱财特别看重，就是对这个男方的啊，对这个 Jordan 的钱财特别看重。第二呢，就是他对有一些活动啊特别着迷，而不是对他们的儿子那么样的在心啊，那么样的上心。这是第二。第三呢，他后来也承认了，说他们两个人交往之前，就是他去亚特兰大之前，他在拉斯维加斯做过一段时间的脱衣舞娘，然后呢，还因为大概犯了一些轻罪之类的，反正是坐过牢。所以呢，这个就是Jordan 对这个 Anderson 他的女朋友的一些了解。然后双方可能交往时间并不是很长，然后就分手了。分手之后，就是上一次他去家里边想要见这个儿子，结果叫来警方， 他说那一次是他从门缝里头瞥见儿子的最后一次，在这之后这个他的这个前女友啊 Anderson 带着儿子就消失了。有的时候呢他在家里边可以接到对方的电话，但对方来电话基本上就是问他要钱，他说哎，你们在哪儿呢，我能不能见见儿子，他永远不给他就是他们的地址啊，他们住在哪儿，他们到哪儿了之类的地址，就是问他要钱。当他说好，你把你的那个账号给我，我给你打点钱过去之后，对方哈哈大笑以后就挂电话了。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就觉得对方打电话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要捉弄他呢，要就是没事了就捉弄他一下啊，他就是这种感觉。直到2022年他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死了。
是2022年4月的时候呢，一个人在这个印第安纳州南部的这个树林里采蘑菇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硬壳的行李箱，然后这个箱子上呢有贴这个拉斯维加斯的标志，然后这个箱子里面发现呢就是这个很不幸的这个五岁小孩 Carol 他的这个遗体。那这个验尸官的验尸报告呢就说他的死因是因为腹泻、呕吐还有导致的脱水，那最终呢是被认为是谋杀。那六个月之后呢，这个警方开始对 Anderson 呢发出这个逮捕令，可是呢就一直也没有找到他。后来人们在他的社交，在这个 Anderson 这个妈妈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发现哈，就在这个 Carol 的尸体被发现的四天前，他曾经在这个 App 上面写说，在他活着的五年里，我从他对我的这个死亡攻击当中幸存下来，就是妈妈认为是孩子对他进行死亡攻击，然后他说我通过我的血液削弱了这个孩子的力量，然后说我知道这个孩子的真实姓名，他已经有100岁了，我需要帮助。所以从这个帖子大家已经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这个精神问题还有他的这个幻象等等的存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对，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非常诡异的这么一个故事哈。一个母亲啊，她把自己的五岁的儿子给等于是杀害了，然后她自己呢，在这个杀害儿子之前啊，就已经得了魔症了，或者说是精神错乱了哈。因为她老觉得是他的儿子对他构成威胁，他的儿子是一个有100岁年龄的这么一个人，藏在一个年幼的身体当中啊，有一个非常古老的灵魂，然后要杀他啊，是到了这个情况了。为什么呢？因为当然可能跟他心理疾病有关系啊，但是呢，他是在这个之前呢，他就接触到了一个叫做 Magical Mystic 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项目吧。这就是魔法神秘学啊，然后呢他接触了这个神秘学的这个组织之后呢，他就想要了解用什么办法可以驱魔，用什么办法可以这个施展魔术，而且施展诅咒啊，对他所痛恨的人施展一些负能量的诅咒啊，让对方恨不得是反正遭殃，或者说是或者是有灾难哈。他是想要学这些东西的。但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有人发现他的精神啊已经开始不正常了，所以就建议他赶快去看一下心理医师。然后呢他在因为在印第安的时候发现了那个孩子的尸体在一个硬壳箱子之后，警方不是发出逮捕令吗？但是他已经离开印第安纳州了，警方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哈。结果他呢跑到了我们洛杉矶，在这个西好莱坞这个地方呢住下来了。但后来因为他的这个精神的毛病啊，心理的毛病啊，逐渐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有攻击性呢，时常在这个住的公寓里边大吵，在房间里头尖叫，然后人家管理员就告诉他说不行，你这么吵影响我们其他的人之类的。所以再过了没几天，警方就打电话给这个公寓的管理员了，说你们这儿的一个房客叫 Anderson 的这个女的是印第安纳警方的一个通缉犯，我们马上要抓她。但是等警方来的时候呢，她已经离开了，她已经跑了啊。所以呢最后警方是在哪儿抓住她的呢？是在 Arcadia 的那个地铁站，就是轻轨车站上头把他给逮捕的。但是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出现了一连串的叫做精神错乱或者是阴谋论的这些东西啊，根据法庭的记录。
是，而且呢这个 Anderson 呢，其实他在加入那个 高大哥前面说的这个所谓神秘学的这个组织，这个什么Magical Mystic 的这个组织呢，这家公司比较像是一个就是结合了神秘主义和商业，其实它更像是一种就是所谓什么能量课程啊这样的这种机构，还不能完全是说它就是完全是就是执迷于或者是痴迷于这个神秘组织。为什么呢？因为就连这个组织的这个负责人都出来作证，来证明这个 Anderson 在他们这个组织和在他们这个课程当中，他的心理健康就已经出现了问题。甚至呢，这个他们这个社区呢，还大家一起曾经这个集资来帮这个 Anderson 请律师，然后呢争把这个把这个孩子照顾这个孩子等等的这些费用。可是后来呢，这个 Anderson 他在网上认识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女生叫 Dawn Coleman。 那这个 Coleman 呢就自称自己是一个通灵师，然后呢自从跟这个 Coleman 认识了之后呢，他就变得更加极端，然后迷恋上了一种什么呢，叫做黑魔法，就是向他人发送这个负能量。哎，谁我讨厌谁，谁对我不好，我就往他身上这个发送负能量，然后在这个负能量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可以好像自己就可以从中得到一个正向的能量，自己的精神能力可以得到提升。所以他是在这个 Facebook 上认识了这个 Coleman， 甚至呢两个人是像亲姐妹一样。那他们两个人曾经有一次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南卡被这个因为超速和涉嫌危害儿童安全被捕。那一次的时候，他是在一个限速60英里的路段，用92英里的速度行驶，而当时这个孩子 Carol 和这个 Coleman 就都在车上。
对，他那是一次，另外一次呢是和一个 shopping mall 吧，一个保安发生争执，结果后来呢，证明他是偷了东西了哈，拿了人家就是零元购了，被人家拦住了。所以呢，这两次呢，其实都被开罚单啊，都处理过。但是他出狱之后5天之后，就发现儿子的这个尸体呢，在那个硬箱子里边了哈。所以呢，这是一个这么一个女人哈。那现在呢是这样子，这个 Coleman 呢，作为帮凶啊，因为他帮着这个 Anderson 呢处理就是5岁的小男孩死亡之后的这个尸体的处理，所以呢他算是帮凶，然后他自己也认罪了，所以呢被判了一个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监禁，但是呢是缓刑5年执行，但是他呢照理说应该10月1号就开庭的，只不过呢他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审理的过程当中呢表现出来精神的这种极度的不正常啊，所以呢法官是说不行，先要进行一些心理的评估。那么对他进行心理评估的两位心理医师呢就做出结论说，他现在啊精神已经到了一个不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来接受审判，甚至都没有能力协助他的辩护律师为他进行辩护了，所以呢现在要接受治疗。那么法官就说了，等你治疗好了以后，什么时候有能力接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再约一个，就是再定一个法庭的日期呢，要开庭审理这个案子。